主内平安，是何等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回到父的家中来聚会，阿门。刚刚在敬拜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主耶稣一级棒》，你知道那个背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不由得想起来是一个日本的姐妹，她在信主以后呢，她开始每周去教会去聚会，然而她的先生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她的先生十分反对她去教会，就拦阻她，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她。还是不能拦阻他去到教会去朝见神，然后呢，他的先生用暴力用对他施家暴，把他绑在柱子上，然后毒打他，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写出这首诗歌来，叫做《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Cristo Inoci，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是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耶稣，他已经生命里头不能没有耶稣，他是一个竭尽全力想要去到教会当中去朝见他的耶稣的这样一个人，然而他的先生把他绑在柱子上。今天我们或许身体没有被绑住，但是我们的心灵可能被捆绑了，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朝见他，没有把握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抓住这宝贵的特权，阿们。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叫做为主发光。我今天想要先谈一下这个一个词叫做基督徒的影响力啊，这是近期一直以来比较感动我的一个点，叫基督徒的影响力。基督徒的影响力是什么？在这个福布斯的杂志呢，每年都会评选当年的世界上一批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名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人。我看了一下，我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只是看了一下近几年的一个名单。这个上面大概排在前20位的这个人的名单，几乎上下变动不太大，总是那些人。这个选拔的这个比例大概是每1亿的人口才选出一个人来，然后前20位呢变动不大。如果看这些当选者的身份的话，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你去看的话，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大国的国家的元首。然后呢，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越富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排在这个叫做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名单当中越靠上。然后呢，再不就是一些超级富豪，美国的几大公司的 Google、Facebook 那些，就是特别特别，或者 Amazon 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他们的名字也在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很好奇说这里边有没有基督徒，当然从他们的自称啊，谁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宣称上面来说是有一些基督徒的，然而至于他的生命是怎样的就很难讲了。还有一个人 很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这个罗马教皇。罗马教皇大概很稳固的排在第5、第6位左右，有人现在开始查 Google 了，不用看了，我就告诉你 我已经查过了，他大概排在第5、第6位左右，变化不太大。我们知道考虑到天主教悠久的历史，还有众多的他的这个信徒的人口，当然括弧是不是有生命不知道，因为很多是一种文化性的。那我认识一些，我一个朋友说他原来是我那个朋友，原来他现在是一个牧师，原来他是一个贩毒的人，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他有一些墨西哥的一些他的那些所谓的伙伴，生意伙伴啊，然后呢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地说，哇，恭喜这小子今天刚刚从教会受洗回来。然后接下来他们开始谈怎么去贩毒啊。他刚刚受洗，我所讲的是说，你不用看他的一个名称。名称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头。我说到这个名单呢，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不得不去想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知道看到这个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势下，人们都在争相想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你会看到国家在竞争研发疫苗也好，各方面的特效药也好，很多的国家都在想一个最好的政策去对付这个新冠的肺炎，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特别成功的国家，有的话也只是做到一部分。我们看到如果 你评选从2020年到2021年这样的一个谁是最有影响力的，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不只是人的话，大概新冠肺炎可以排在第一位，没有人可以影响扩大它，因为它是一个瘟疫，它的影响力太大了，没有人能够盖过新冠肺炎的风头。那些国家的元首在哪里？他们不得不去考虑到如何去保住他们的经济，然后与此同时又挣扎着要怎么去保住他们的人命，太难了。日本是如此，美国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因为人是有限的。就这样一个瘟疫 就让所有的人的自以为有影响力的、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就甘拜下风了，他们的光辉被遮盖了，被这样一个瘟疫给遮盖了，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是说基督徒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影响力？我们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带给他们的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疫苗，或许不是，我们或许带给他们的并不是诸多的财富和社会的生活的保障。然而在我们的手里，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任何的一个问题的唯一的答案都在神的教会当中。神的教会必须要站立起来发光，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世界看到他们的盼望应该放在耶稣基督的里头，而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上面，任何一个政党的里面，任何一个你自以为了不起的一个组织的上面，任何一个国家的里面，他们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答案。然而终极的答案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影响力。你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在你们的当中，不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而在神的教会里头。所以让我们看基督徒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是在 马太福音的五章，13到16节，我读给大家。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这段经文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这个五章的当中。我们知道五章到七章呢是非常著名的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这段登山宝训的核心呢，是耶稣基督讲到了他的到来和旧约的律法有怎样的关系，他的到来对于这个真正属神的人意味着什么，他和律法的关系是什么。他在前面讲到的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有福了，他讲了八种有福的人。然而这八种有福的人呢，如果你去看前半部分的话，以这个世界上的眼光去看，他们可能并不是有福的， 可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些人。虚心的人就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吗？这个世界恐怕不会这样看。哀痛的人有福吗？谁喜欢哀痛？谁不喜欢喜笑？然而耶稣基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谁愿意整天被人厌弃、被人羞辱、被人追着赶着、被人说一些脏话，甚至被人关起来，甚至被人打，谁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而耶稣基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的到来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会面临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冲突在里头。你不要在乎这个世界的眼光，而要在乎说在主的里头你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在这个13到16节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上下文的话，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是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生命给彰显出来，因为你们的生命是神赐给你，是你们是反映神的光辉，是要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你们被设立在这里，你做盐就是要来发挥盐的作用，你做光就是要发挥这个光的作用。耶稣基督我刚讲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唯一的答案，他在说你们要把一种新的生命样式展现出来。他在后面提到了说，你们听见有话说，那都是律法上的话，然而你们却要这样。耶稣基督把这个标准提高了，他不仅没有触犯律法，他反而通过圣灵的帮助赐给我们圣灵，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去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他提到了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不要像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这是一个和这个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心里面所期待的他的门徒所成为的样式，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比。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 在第五章讲到了山上的有八福，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然而在二十三章耶稣基督讲到了七个祸，什么样的人是有祸的？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连讲了好几次，耶稣基督的话非常的重，值得我们去警惕。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当时这个社会是承认他们的，社会是高举他们的，因为至少从外表上看下去，他们是真以色列人，他们穿着宗教家的外袍，他们把他们的袖子做长了，把他们坠子做长了，把他们的这个祷告夸张到让人都能够看见，他施舍的时候也希望前吹锣后打鼓的人能够来纪念他的一个善行，然后所有人知道他。然而耶稣基督却知道，然而神却知道，这样的人内心是虚伪的，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个世界不需要宗教家，这个世界不需要一个披着一个宗教外袍的人，这个世界不需要假基督徒，不需要挂名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不需要一群心里冷淡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不需要这样的教会，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有真正的影响力的教会，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能够真正把一个主所期待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来的这样的一群人。阿们。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拿出一些真的东西来，不要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你们要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让这个世界去看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他用了一个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字特别的重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用这个真理这个词出现了二十二次，出现了真理，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他是那真葡萄树，他是那真光，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耶稣基督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所期盼的那一个真正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盼望的这个信息，就是我的到来就意味着神的一个应许的实现。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以色列人被比作是葡萄树，无论是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书都提到了，说主耶和华他带着满心的期盼栽下了一棵葡萄树，期盼他能够结出好果子来，甚至为了他刨地把这个石头挪开，为他筑起了篱笆，筑起了墙垣，挖出了亚酒池，期盼的等到成熟的时候结出来的是好葡萄，可以来荣耀他。然而很遗憾的是，以色列人没有结出这样的好果子来，他们却从一个好葡萄树上结出了坏果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不义不法，没有活出一个神真正的所期盼的神的百姓的样式来。他们让神失望了，因为他们被设立在亚欧非三个大陆的中间，神让他们成为一个灯塔，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一个世界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的人，让他们看到属神的人是怎样的蒙福，是怎样的公义，是怎样和这个堕落的黑暗的社会是不一样的。然而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没有做到，于是他们神的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你会读旧约当中会看到，神的荣耀不停留在这样的一群活不出他生命来的百姓的当中，他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他同在不在他们当中了，因为以色列人辜负了他的期待，辜负了他的托付。神设立他的百姓是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光，看看当今的美国，他们的道路和以色列非常的相似，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国家，以基督教立国，那些敬虔的他们的 先祖们立下了这样一个 国家的根基，甚至印在他们的钞票上面。然而看看今天这个国家的堕落，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任何一个人自以为是，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活出一个神所期待的一个样式，一个应有的样式的话，神的荣耀不在他的身上。不要以为神离开你不可以做成他自己的功，神可以运用任何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功，一切愿意的都会被神使用，不管你是谁，重要的是不是神拣选了你，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愿意为神来摆上，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差遣，愿意来为了主而去。神拣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要清醒过来，要兴起来为主来发光，不要再做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不要再做一个莫名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基督徒，要让你的光照在人前，把荣耀来归给神。阿们。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拿出一些真东西来，然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以色列人曾经没有结出来的好果子，如今透过我要结出来，我是真葡萄树，原来的葡萄树并不是真的，结出来的果子是恶的，然而我是真葡萄树，我就是那真正的葡萄树，凡连接于我的枝子，他就要结果子。我们是连接于耶稣基督的，他说若不连接于我，你们就不能够结果子，不结果子的父就把它砍掉，丢在外面被火烧掉。盐不能发挥它的盐味的话， 无法让他再显，只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神的信息非常的严肃，神的话非常的重，来警告神的百姓说，不要自以为是，我可在这里可以白占地图，因为神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你被兴起来就是要来发光的，你被兴起来就是要发挥一个影响力，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要在你的社区当中，就是要在你的公司当中，在你的学校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为主来发光。这是神所设立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无法完成的话，就像这个枝子伸出要把它剪去。然而耶稣基督期盼的是他的百姓能够为他来结果子，那些结果子他就修剪他，让他结果子更多。这个果子就是一个属神的公义的生命，是一个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一个生命的样式。耶稣基督是真理，他是真光，他是真良，他的判断是真的，他所赐下的自由是真的，他所赐下的平安是真平安。哈利路亚。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唯一的答案，他们不需要再去人的当中去找，他需要从神的教会当中找到他所需要的答案。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样的答案，然后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答案提供给他们？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到，我们可以作为神的百姓，可以活出一种他们所活不出来的生命，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真正的答案。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信仰只是关系到来世的，关系到一个好像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一个生命。错了，耶稣基督是今世是来世一切问题的答案，是你家庭的需要的答案，是你担忧的答案，是你供给的答案。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的话，要记得我们的神他的名是耶和华 Shalom， 他是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他要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心里在忧虑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一切的娱乐当中都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在这个疫情当下，你就常会发现 某大型的制造游戏机的公司，它的这个营业额翻了，创造了历史新高，说明人们都在疫情期间躲在家里打游戏。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然而游戏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这些娱乐消遣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换换心情，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你浸泡在当中，你依靠它的话，而没有依靠神的话，你的平安就不是真的平安，你会跌倒，你会翻车。然而神的平安是真的平安。如果你对生活，对你的生活的供应你有担忧的话，弟兄姐妹们，不要去担忧。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然而天父却养活它。路边的野花，神给它美丽的装饰，尽管它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弟兄姐妹们，我们比这个飞鸟，比这个花贵重的很多，为什么要忧虑？要仰望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在山上有预备，他为我们已经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不要忧虑，答案在耶稣基督里。不要忧虑，不要为你的家庭，不要为人际关系忧虑，因为整圣经告诉教导了我们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一切的教导，涵盖了一切。你与人的教导，你要与他和睦。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有人得罪了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交托给主，你要善待他，你不可咒诅他，反而要祝福他。你和你的家人的关系，神已经命定了，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甚至要为自己的妻子舍命，让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亲子的关系也设定好了，父母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管教自己的子女，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管教自己的子女。你的原则有吗？你有没有神的原则去教导你的孩子？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真理可以保证说带领你的孩子走一个公义正直的道路，走一个敬虔的道路？如果你不听到的话，如果你不走敬虔的道路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导他的下一代，这个世界会把这孩子们他生命全都夺去，如果你不把他来带到神的面前来的话。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答案，不管是今世的来世的，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阿们。这是一个唯一的答案，它是世界需要的唯一的答案。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当彼得约翰他们被抓了以后，因为他们被抓是因为他们行了一个无人能够否定的神迹，他们在美门医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大家都围观过来，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大大的充满，于是他讲道，于是为耶稣做见证，有好几千人信主。这些嫉妒他们的犹太人把他们抓起来，威胁他们说不许再奉耶稣的名来讲道。然而彼得却告诉他们说，我们听从人不听从神，这是合理的，你们自己去合计。他告诉这些 抵挡他们的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可以带给我们答案，带给我们拯救的救主。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他来发光。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当人在光里行走的时候就不在黑暗当中，他就不会跌跤。他要趁着光还照在地上的时候，他趁着白天的时候他要来做工，他要把他的光照在人前。然后来耶稣基督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告诉说，我们要传承，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他的真理，要透过教会，他已经托付给了他的教会，把这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 能够将天国的荣耀，将天国的公义，将天国的这些真理彰显出来，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他已经托付给他的教会。因此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然而他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为主来发光，然而我们的发光，第一个要看我们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生命的见证。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因为被这个世界所吞没，被这个世界上的王所攻击而失去了见证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我自己是否还有一个能够来荣耀神的生命。光照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一个常遇到的一个难题。然而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就被照亮了。没有一个地方说黑暗它可以把光来挡住，只有光照进来，只要光，只要这个灯是点着，只要你不把这个灯给扣上，不把它放在斗底下，这个灯就一定会发出光来，它就会放在灯台上，它照在人前，叫看到的人因着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真的真的生命。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你们不要做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再说弟兄姐妹们，不要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不需要做一个宗教家，这个世界不需要宗教家，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宗教，设立了太多的名目。然而就算是在去年，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这个和尚写当年的汉字，写下了又怎样，他不能够提供给这些人的答案。他写上了这个密字、我们讲到了这个密接，三密成为一个流行语，和尚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密字。然后我要问和尚，和尚你能做什么？他没有答案，他不能因为说他逃避现实去那里去念经拜佛，他 带给不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不要糊涂，不要做一个宗教家，不要以为你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外表，你有一个基督徒的头衔，每周做礼拜，你有其他的一些行为，你就拿来自夸，而没有真正的把你的生命彰显出来。你在你的圈子里，人们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说，而是说你根本都不敢公开你的身份，你甚至自以为这是低调，你是不强迫人，错了。一个真正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是一个有侵略性的，是一个需要去主动的要把这个生命要给他看的，这个灯是放在灯台上要他都看见，不是要盖上他。弟兄姐妹们，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应该把你的光照在人前。耶稣基督说，不要再隐藏的这个世界上那些虚假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能够带给这些盼望，他需要的是一群真正的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个生命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你的生命的成熟度不取决于这些恩赐，不管你多么的有才华，都不能作为一个保证说是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生命很好的基督徒。错了，这个标准不在这里，这个标准在于圣灵所结的果子 在你的里头有多少。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能背下来？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这么好的果子，没有律法会禁止这样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完全律法，圣灵结出这些果子来，给了我们能力，可以自然会完成律法，会超越律法的标准。他说他们让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因为是一个超越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反映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来。我没有时间一一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看几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和平。 耶稣基督他在风浪当中，他竟然在这个风浪当中，在这个船上和他的门徒一叫，他跟他的门徒说，来，让我们去渡到对岸去。然后在这个船上，耶稣基督他就睡着了。有人说耶稣基督是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是假睡。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呢？你比神还聪明吧？圣经说他睡着了，我就相信他是睡着了。耶稣基督是真的睡着了，因为有一个人说，在耶稣基督的世界里头没有风浪，他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安睡。他告诉他的门徒，让我们渡到对岸去吧。这是一句保证的话。有人会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后来还要斥责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惧怕呢？耶稣基督是不是太苛刻了？在风浪袭来的时候，谁不会因为这个船要倾斜要被吞没而感到害怕呢？耶稣基督是不是过于严格了？然而记得那句话，耶稣基督说，来吧，让我们渡到对岸去吧。他的话已经给了我们保障，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为什么还要害怕？在这个 船的当中，耶稣基督他可以睡着，是因为他的心里有绝对的平安。当使徒保罗在他被押往罗马的途中，他在一艘大船上面，他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暴风，他们的船眼看就保不住了。于是那些水手们慌乱了，那些人是专家，那些人都会浮水，那些人会掌舵，已经有 很多年的经验了。然而他们慌乱了，他们束手无策了。那上面有那些官兵，有那些耀武扬威的那些官兵，然而他们也害怕了，要逃走。然而在这个船上还有一个被押的一个犯人，他的名字叫保罗，唯有他知道一个可以让他们得救的信息。然而也只有他在他的心里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是不会被这个风浪所摇撼的。于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当中，一船的人唯有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人提供给他们平安，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你们要赶紧吃喝补充体力，我的神已经透过异象告诉了我，你们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会丧失，他会救你们的。哈利路亚。于是他把他的平安释放，借着神借着他把这个平安释放在这个船的当中，一船的人都因着这个保罗得救了。因为他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他是有一个平安的人。在这个摇撼着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好比是在这一艘船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和周围的人一样也被风浪摇撼着？还是说你能够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平安？平安是一个神给的，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是不会这个环境所动摇影响的平安，是一个持久的平安，是一个稳定的平安。阿们。所以真正的平安，圣灵的果子在你我里头结出来的话，弟兄姐妹，你要会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你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约瑟在监牢里头可以去安慰那两个善长和酒正，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我可以帮助你们什么。不要忘记，约瑟自己也是一个阶下囚，然而他可以去问他们，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在他的里头有一个确信，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诸事顺利。阿们。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平安要成为一个见证，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还有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多次提到，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然而我们多少次忘记了，保罗是在监牢当中写下了这封信，他是一个阶下囚，他被捆绑监牢里头，他还说你们要喜乐，像我一样喜乐，我为了你们喜乐，为了福音喜乐，你们不要忧虑，要喜乐。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神给的喜乐是真正的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跟那个环境没有关系。纵然看到也许我们工作的机会减少了，不要忧虑，靠着我们的神来喜乐，靠着我们的神来喜乐。弟兄姐妹们说，我们要喜乐，因为这是喜乐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反映出我们对神的全新的依靠。所以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是环境不能夺去的，你的喜乐会感染别人，也会让人看到基督徒真正的喜乐。这些圣灵的果子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生命作为一个见证的根基，生命可以说是一种无言的见证，无言的见证，这是一个保障我们向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的一个根基。如果你的生命一塌糊涂，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这些特质的话，没有圣灵结的果子彰显出来，你讲的再多没有用，甚至会适得其反，人们会觉得基督徒是一群虚伪的人，他们嘴上讲的和他们活出来的不一样。不要让人讲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来，你怎么传的你就要怎么去活。然而靠着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还是不够的，因为神还赐给了我们一张口，让我们可以来说话。因为耶稣基督得救的信息需要被讲出来，他看到你的生命，看到你生命的样式，他被吸引，他会好奇。然而他找不到答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爱在当中？我得救的时候是因为我去到那个教会，看到了弟兄姐妹们非常彼此相爱的环境，一个和谐的环境，他们都来爱我，帮助我，毫无企图的，毫不利己的这样的来帮助一个陌生人，我为他们的爱感动了。这是成为我得救的一个信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我被教会人的爱了感动了。让弟兄姐妹，当今天让外面的人来到我们教会的当中，你是不是去关爱了他了？当然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的寒暄很重要，一周没有见到了，非常想念对方。然后外面的新来的朋友，当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关心的是他，每一个人都要和他打招呼。如果他是新来的朋友的话，不是交给几个人而已，不是交给牧者而已，每一个人都应该让他知道，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的大爱的一个地方。有平安吗？有喜乐吗？有神的爱吗？这些不够，他会好奇，他要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随时做好准备，预备好，把你们心中这个盼望的缘由讲清楚。阿们。如何来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叫做见证。话语非常的重要，这是见证。我非常喜欢的 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的24章，当保罗的这个仇敌前来与他辩论的这个辩士，应该是叫帖土罗，他在告这个保罗的时候，他说的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瘟疫一般，就像一个流行病一样，挡也挡不住，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搅得天翻地覆的，走到了犹太人的会堂，搞得好多人都不遵守传统的摩西律法，都开始跟随听了耶稣的名，很多人都变了，他搅得我们无法安宁，他像一个瘟疫一样。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样的一个瘟疫在你我的身上的话，我们应该高兴。当仇敌说我们在他们的人的当中成了一个瘟疫一样，我们的工作是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把人的灵魂抢夺过来，你没有这个影响力的话，你无法去撼动黑暗的权势，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的话，那是我们的悲哀。然而保罗却被这个仇敌评论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他搅和的我们不得安宁。因为保罗爱他们的同胞，他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个就要进到犹太人会堂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带了好多人跟随他，很多人舍弃他们的罪恶，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中，这是他的一个影响力。我们还要不要忘记，保罗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原来叫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热心服侍神的神。然而热心没有真正的知识是一种灾难，他不懂得真正的道理，他不懂得真理，他凭着他的血气去服侍神，他自以为做的正确的事情原来是一直在逼迫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于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神用一道大光从四面照着他，让他没有躲藏的地方，四面照着他，太阳只能从一面照，月亮只能从一面照，神的光是从四面照向他，照到他没有躲藏的地方，他的眼睛瞎了，他无法去接受这样一个光，因为太亮了，他的眼睛瞎掉了，暂时的失明了。然而亚拿尼亚去带他，奉神的命向扫罗，向那个保罗传讲生命的道，说主耶稣基督派我来，弟兄扫罗，要为你祷告，要让你得救，并且让你被圣灵充满。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可以这样的戏剧性，在前一刻他还在极力的逼迫神的教会，然而在下一刻的时候，他已经在各处的会堂里开始传讲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圣灵，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耶稣基督是主。然而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得不说耶稣基督是主，他见到人的时候，他忍不住要对人说耶稣基督是主，他忍不住要把他的故事 讲出来一遍又一遍，在第九章记录了一遍，第22章保罗又讲了一遍，到26章他又讲了一遍。人们会问保罗，你难道不嫌烦吗？一个故事要讲几遍？然而保罗，我深信记录下来只有这两遍，我深信在他的一生当中讲过无数次他这样一个故事。他讲的一个故事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这样的一个罪人如何被耶稣基督所拣选，如何被他的光所照耀，如何他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了，他又是如何从天上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开始大胆的传讲耶稣。这是一个他的故事， 他从来都不觉得厌倦的一个故事，他从来都不觉得是一个乏味的一个故事。耶稣基督说，然而当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领受能力，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们要学好多的知识去跟人去辩论，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口才，你需要的不是这些人的知识、人的雄辩术，需要的不是这些人间的哲理、高深的学问、似懂非懂的学问。福音是一个简单的福音，福音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福音。然而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看来虽然是愚拙的，因为他们看得它太简单，他们想的是一种更深的学问，就如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然而弟兄姐妹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得救的人看来是神的大能，他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他的人可以传讲出来，唯有神的教会可以把神的福音传讲出来。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么的简单，然而他却充满了神的能力，一切相信的人神都会拯救他，可以改变他的生命。保罗不断地讲了他的故事，然而弟兄姐妹们，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你还在传讲你的故事吗？你是不是见到人还在讲一个你那一个你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任何一个人他与主如果真正的相遇的话，他的生命不可能再一样了。当雅各在与天使摔跤的时候，那是神自己向他彰显。等摔完跤的时候，他的一条腿瘸了，他虽然软弱了，然而他却换成了一个新的人，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神说你从此以后你的名字要改名叫以色列。他的名字不一样了，他的位分不一样了，因为他因着与神真正的相遇，他进入到了神的命定当中，他开始明白过来他是谁，他在神的里头是谁。当耶稣基督在被安德烈介绍遇到了西门彼得的时候，耶稣基督叫他的名字来说，你的名字没错是叫西门，然而你的名字要成为基法，你的名字可能是一个软弱的，然而你的名字成为彼得，这个彼得是石头的意思，而西门是软弱的芦苇草的意思。他从来不知道他的命令是这样的，直到他遇见了耶稣，直到耶稣叫出他的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们在主里的名字，是我们以前所不认识的，是一个以前我们所不敢想象的。然而当我们主与主真正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些人从此以后跟随着耶稣死心塌地，他们就是为了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与主相遇了，他们从此开始传讲耶稣，不以神的福音为耻，不以耶稣为耻，不以十字架的道理为耻，传讲这样一个信息，倾其一生，他们多数都殉道了。然而弟兄姐妹们，你要想起来你与耶稣基督相遇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那样一个瞬间是不是还鲜明地刻在你的心里，那样的一个你与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激情去把它讲出来？还是你觉得灯根本就不屑于讲，你不敢去讲，你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弟兄姐妹，然而说我们需要再次的与我们的神真正的相遇。让保罗在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去向你的灵来煽风来煽火，让你的里面的火能够着起来。当你冷淡的时候，你要用圣灵来煽动你里面的这火，直到你再次的为主来火热起来，直到你的心来火起来。彼得，我非常喜欢彼得，他在圣灵充满以后，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变得不再一样。原来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自以为很刚强，他可以动武，可以砍掉一个捉拿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然而耶稣基督说错了，你的能力不应该体现在这样的一个武力上面，你的能力应该体现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圣灵降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圣灵所给你的能力。然而彼得在以前他否认耶稣三次，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开始大胆的传讲主，工作的果效伴随着他。他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在面对那些逼迫他的那些达官贵人，那些在犹太教当中是权高位重的人来围绕着他胁迫他的时候，彼得毫不恐惧的这样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不能不说的意思英文叫做 cannot help speakingCannot help doing something， 学过英语的人大会知道 ，cannot help doing something 叫做是一个你情不自禁的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一种义务，单单的一种义务说我不做的话就不行了，硬着头皮去做，不是这样的。彼得说，我不能不说，是因为说他说控制不了自己，因为圣灵在我的里头。耶稣基督说，圣灵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说，当你们被带到人前的时候，不要忧虑说怎样的话，圣灵必赐下你们当说的话。要把自己交托给神，要相信圣灵的能力。 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阿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能力在当中，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下来，耶稣基督亲口应许说，然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与一次我们重生得救所不同的一种体验。我们已经得救了，门徒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当晚已经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门徒的身上说，你们受圣灵，当他复活以后，他就掌握了生命的权柄，他就有这样的权利把一个新的生命吹到他的门徒的里面，正如神起初造人一样，他们的门徒从他们的复活的主里面领受了重生的生命。然而这还不够，耶稣基督去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去，然而你们现在还不要去，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天上的能力浇灌在你们的身上。于是这一幕发生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就应验了，他们等候的圣灵的浇灌，他们有了圣灵的大能来为主做见证。这样的大能是仇敌所不能够抵挡的，他们抵挡不住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彼得和约翰被抓起来的时候，那些抵挡他们的人非常的诧异，说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去传讲耶稣，我们竟然威胁他，他还不怕。他们发现他们是无名的小民，他们只不过是打鱼的，让这两个打鱼的渔夫把这样一个公会搞得天翻地覆。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影响力正如别人说保罗一样，像瘟疫一样，抵挡都抵挡不住。这是神与他们同在。保罗靠的也是这样的大能，彼得靠的也是这样的大能。这大能是透过圣灵的浇灌所赐给每一个人的，这也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他们心里激荡着圣灵，因为圣灵赐下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总是要传讲，去传讲耶稣，总是要传讲耶稣，圣灵总是要传讲耶稣，他要透过我们去传讲耶稣。然而这一切我们都要真正的与耶稣相遇，就像保罗一样，你不仅要真正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你要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得到话语的能力，得到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神的大能与你同在，给你胆量，给你勇气，传讲出一个你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情况下，我们该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我们是手握着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切问题的答案。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是谁并不重要。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里没有一个是一个身份显赫的人，然而他们却翻转整个世界。当有门徒建议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圣灵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危险。保罗并不是一个不属灵的人，保罗没有答应他们。有人说保罗是一个 不服从圣灵管教的人，错了，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保罗知道这些是真的。然而保罗更知道神是让定义叫他去到耶路撒冷去，虽然有困难，然而在这个困难逼迫危险当中，神给了他好几次为主来做见证的机会。我非常喜欢有一段是在那些亚基帕王带着他的亲戚，带着菲斯都这样一个巡抚，带着那些 城里所有的达官贵人，大张威势的来到耶稣，来到这个保罗的跟前，要审问耶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他们的权势很重，他可以压倒那些属神的人，他们可以在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面前大张威势，以为人们都在追捧他，以为自己是明星，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在保罗看来，这些人是一群需要他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耶稣保罗他不管眼前来到是怎样的人，不管你是犹太教的领袖，还是你是一个达官贵人，你甚至你是王，你甚至是凯撒，保罗说，我不管，我只知道你需要耶稣。所以他大胆地把耶稣基督讲起来，不断地做他的见证。于是我们知道，从他的经历当中，我们该思想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空虚混沌的一个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幽暗的势力辖制的社会当中，在一个耶稣基督快要到来的时刻，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主放在我们身上的期盼，说你们是盐，是要发出盐味的，要调和，要防腐，要带来圣洁的一个生命。你们是光，你们要把这个光照在黑暗当中，如果光扣下来就没有用，盐不发会盐味就没有用，都会被弃绝，被扔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话，耶稣基督提醒属他的百姓也要为主来发光， 要为主来发光，要通过你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也要透过你的口去大胆的传讲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个人人都需要的一个答案带给世人。阿们。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简单的，就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聚集在一起是神的百姓。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爱主的日本的姐妹，被她的先生逼迫的让她不要来教会聚会，保罗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里过敬虔的日子的人都会受到逼迫，然而有这样的拦阻又怎样，他巴不得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个疫情还会持续下去，还会很长时间的持续下去，那又怎样？如果他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从来就不来到神的面前了吗？错误的。我们不要被这个东西所压倒，心里不要有恐惧，不要有忧虑。神所赐的并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的仁爱还有谨守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是世界上的光。当世界上的光我们分散在哪里的时候，是为主发光。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光就更大。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 在我们的当中就有神荣耀的同在，是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在一个教会以外的地方你所感受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是时候回到神的教会当中来了，是回到神的家中来，要我们来宣扬他的名，要我们在这里来领受来从天上来的圣灵的浇灌和恩膏，让我们来领受每一次对我们生命的更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生命不断的变化而更新，好让我们去查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如果没有常常被更新的话，你会是一个糊涂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会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两样。要警醒，要常常的回到神的家中来，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弟兄姐妹们，抓住这宝贵的福分，这个时候是时候不多的时候，是我们应该来为主来发光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来祷告。我希望今天是成为一个，我不管你是有没有领受过一个真正与主相遇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或许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刻，或许是圣灵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刻。然后我鼓励今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时刻，那么这个时刻成为一个再次我们与我们的耶稣基督真实相遇的时刻。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来敞开，如果你愿意的话，敞开你的心来向神说，主啊，我今天把我再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设立我在这里，就像你设立了以色列，让他们成为万国的光一样，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要来为你发光，如果若不发光的话，我就失职了，我就辜负了你给我们的托付，我就辜负了你给我的命定。我们的命定就是做世上的光。弟兄姐妹，你若承认耶稣基督的名，你就要不以他的名为耻，你要通过你的生命将他的光辉散发出来。因为身边的人只要他不认识耶稣，他就需要你传讲出来的福音，传讲出来的耶稣基督。一切生命的答案都在神的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兴起来为主来发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最后一首。这首歌讲到了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弟兄姐妹，今天神照样的用圣灵与火给万人施洗，他从不偏待人，只要你心里渴求，这是父神的应许，他要赐下来给你。要让我们的荣耀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意象，取代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些邪情私欲，不再为了我们自己而活，乃是要为了耶稣基督而活。圣灵，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当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受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意象，
成为我的意象，我要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底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兵分手，
兵可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 靠你的恩典站立，定和守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炼我，深深的生命缠着我，深深的灵引我。
神来真实的相遇，所以今天若神的话语，若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感动你说，让你成为一个为主来做见证的人，让再一次领受天上的能力。我不管你是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然而今天是你的灵被更新的时刻。若愿意的人，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牧者要为你们按手来祷告，让天上的能力、愿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来到神的前面来；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的捆绑，奉耶稣的名，你可以来到诗人宝座前，来到神的前面来。我们要奉主的耶稣的名来祝福你，要让天上的能力浇灌在你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说有任何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鉴察我们的人心，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圣灵，愿你浇灌下来。主圣灵，愿你就在这个时候，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圣灵啊，愿你浇灌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来眷顾你百姓的需要。主啊，我们若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主啊，你设立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我们要来为你来发光。然而我们自己并不是那光，然而主啊，你却给了我们光，要把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传承下去。愿在这个时候圣灵，愿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愿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哦，哈利路亚，圣灵来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如同当年主圣灵你浇灌在，主浇灌在那120个门徒的身上一样。哈利路亚，圣灵来浇灌，愿圣灵来给我们胆量，我们不再胆怯，主圣灵赐下话语的能力，赐下高莫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赐下高莫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愿圣灵给我们话语的能力，无论我们走在哪里，主啊，我们知道世人需要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世人需要我们的信息。哈利路亚，愿圣灵来浇灌。哦，哈利路亚，愿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愿圣灵来充满。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愿圣灵来浇灌的触摸，找着每个人的需要，主你来触摸，圣灵来浇灌。哈利路亚，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来打开，领受天父给我们的应许。主啊，这应许是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还有给所有来自远方的人。圣灵浇灌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圣灵浇灌下来，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把你的心来敞开，把你的灵来打开，让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让圣灵来浇灌在你的身上，让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你的身上，改变我们，挪去我们的胆怯，挪去我们的怀疑，挪去我们的不信，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要将所有的一切的一些渣子都焚烧净尽。主耶稣来焚烧，主耶稣圣灵来浇灌，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哈利路亚，拉巴。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头上，圣灵来浇灌我们的能力，从耶稣基督的圣名，你的名。感谢你。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哦，主我们尊荣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的应许，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应许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然而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来赐给我们。哦，哈利路亚，主圣灵，我们需要依靠你，愿你不光是在此刻充满我们，你常常的充满我们，常常的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能够来为你来发光，好叫我们聚在一起成为神名下的百姓。主啊，能够来领受你的恩膏，能够将你天国的荣耀带到这个世上来。哦，哈利路亚，愿你继续的高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高抹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在任何的场合，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愿圣灵就与我们同工，愿圣灵就打开我们的口，赐下我们当说的话，赐下话语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可以说服人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生命，是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散发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清香。哈利路亚，愿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冷淡退后，我们没有把你摆第一位。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常常迷失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享乐，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摆在第一位了，我们把我们个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了，而没有把你摆在第一位。哦，哈利路亚，让我们要相信你，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你的身边，我们要悔改。哈利路亚，愿你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为主来火热的一个生命。哈利路亚，荣耀荣耀都归给主，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唱定分手，
定分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
靠主的恩典，
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停息，我只愿和你心意，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看万事，
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请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哈，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买赎回我们回来是为要叫我们去得着你，所以得着我们的主啊，这个时候就对我们说话，你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你要我们得着的是那丰盛的生命，你要我们得着的是更像我们主的生命，你要我们得着的是那还有千万人还没有认识你的那些灵魂。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小看自己，让我们知道 我们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光，但是照在黑暗中，人们仍然能够看见那光。主，你赦免我们，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发过光，没有人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那真光，从你那里领受来的那小小的真光，也可以将人领到主的面前来。主，帮助我们经过这一年，在各样的天灾人祸当中，你保守我们是为了什么？许多的生命丧失，260多万人的生命丧失，然而你存留我们，使这个灾在左边千人倒了，万人倒了，却没有临到我们。主，你在我们生命，你说你要我们去得着，所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自己更合你心意，这样自然的有你的光在我们里头，使我们能够照亮，使人引领别人到你的面前来。所以今天在你前面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求你的钉痕手引领我们往前走。感谢主，谢谢主耶稣，愿主耶稣今天在台前我们的心愿蒙你悦纳，愿圣灵在往后的日子常常提醒我们，主，我们是与你有约的，主，我们是与你有约的，我们属于你。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请大家回到位置上去。好，谢谢主。